妹们平安。今天正道经文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登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你要告哈薛做亚兰王，又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然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感谢这神的话语。
兄姊妹们平安。好，今天我们要正道的题目是从上头来的呼召哈。刚才弟兄为我们读了这一段是在旧约里边以色列非常有名的两位先知哈，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哈。为什么今天讲这个题目呢？我想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的心声哈。教会是在属灵上生养的地方，我们都是在灵里面被生出来的，在这个家里被生出来的孩子。那神给我们预备了教会，叫我们在这里边被牧养成长。那我们盼望的就是我们里边有弟兄姊妹们能够预备自己蒙受神的呼召，能够站起来回应神的呼召，能够承接这一个使命哈。现在我能够看到的，无论是世界里边，当然世界里更是需要福音，还是教会当中，即便是教会当中，我自己的认知哈，我认为最缺乏的就是忠心传讲神的道的仆人，不贪图自己的利益，不受其他的压力，而能够专心致志的把神的道传讲出去。教会里最缺乏的是这个，而只有神的道才是救人的道。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不但是我们要去传福音，而且主说凡我所吩咐的你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们自己遵守，我们要把这个神的道能够传扬出去。曾经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哈，我就这是神给我的感动哈。我觉得外面很多没有人信主，人还没有信主，咱们暂且不说，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是已经来了，已经接受了，但是看到神的家荒凉，缺乏真理的教导啊。咱们教会是一直本着这个原则，是在真理教导方面是下很大的功夫的，所以我们有查经班、慕道班，有各个小组。其实我们没有这种 social 的家庭小组，各个小组都是以读经祷告为根本的哈。那但是我当时信主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给我这个感动啊，就是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这样软弱，我们对真理都不知道的话，我们如何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呢？教会如何能够被建立起来呢？所以我曾经求神啊，我说主啊，你如果让我能够读得懂你的话啊，我就去传扬。神给了我很大的恩典，所以在读他的话语的时候，有很多的亮光，很多感动啊！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所以不怕我们渺小。我是什么人呢？我觉得真的是很渺小的一个人哈、啊。但是神愿意用的时候，神一定把他的能力赐给你，把他的智慧赐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灰心哈、啊，要在神面前有一颗爱主的心，爱他的心，愿意预备自己哈、啊。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神大用的仆人哈，这个伟大的先知哈，以利亚。那十九章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前面以利亚已经行了很大的神迹了。这个先知呢，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他在十九章的时候他就逃跑了，因为耶洗别说要杀他，他就跑出去了哈，好像要去逃命了。其实有读过以利亚的这个整个的故事的弟兄姊妹可能有印象，以利亚这个人不是个胆小的人，他是个勇士，他非常的勇敢啊。因为以色列败坏背弃神的约，所以他立志要愿意为神所用。三年零六个月的干旱在以色列地啊，不能不说不惨痛啊，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啊。他自己被神放在一个溪水哈，叫基列溪旁边哈，乌鸦给他叼一些食物来喂养他，他在那里忍耐，一直等到溪水干涸掉哈。他的毅力、忍耐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去自己独自一个人去见这个亚哈王哈，他知道亚哈王在找他，找到他说不定抓。我们知道他行了那么大的神迹，这个亚哈的这个王后这个耶洗别还是要杀他。当初他去面对亚哈王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被杀掉的，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过哈。然后在加密山上，他自己面对400个这个拜巴利的先知啊，杀掉了400个拜巴利的先知，给神献祭啊，他为神做了非常伟大的见证啊。 来到这里呢，是刚刚做完这些见证，亚哈刚回家，好不容易以色列下雨了，亚哈王回家了，回家就把这些事呢都告诉他这个皇后了。这个皇后很厉害哈，她就差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人非常的厉害，也很狡猾哈。其实他为什么不当时派兵就去把以利亚抓来杀了呢？如果当时派兵去，我认为在以利亚的立场上还是比较容易面对的，相对的容易哈。当然也是面临着杀身之祸哈。但是这个耶洗别告诉他说：“我给你24个小时，你还有一天，你记着，明天这个时候我就要杀了你。”这一天的时间不大好过。知道这个皇后，这个皇上是有足够的兵，是足够的权力要杀了他的，而且他做了这么伟大的，为神做这么伟大的见证，没有任何改变。他想着，总归人知道耶和华是神，那个巴利不是神了。你已经知道他是神了，还不应该悔改归向他吗？他认为这么大的见证，努力到这个时候，应该有效果了吧？还是没有。从这个亚哈王身上就真的让人绝望透顶了。以色列的王啊，怎么能这个样子呢？怎么刚刚做了见证，知道耶和华是神，怎么回家又把这个事告诉你老婆，然后又跑来杀神的先知？所以以利亚非常难过啊。所以有人说他这里是软弱，害怕死啊。其实我不认为他是怕死啊。其实让这个耶洗别杀了，和走到旷野里去干渴而死相比啊，哪一个都不轻松啊。他自己跑到旷野，他也没想活，他是去求死的。我认为哈，在这个时候，只是以利亚觉得死也不能死在巴利手里，死也不能死在你手里。大不了我去找神，我愿意死在神手里，但是不能死在你手里。所以这个耶洗别给了他一天的时间哈，他就用了这一天的时间逃跑了。大家，我们这里有去过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哈，知道那个旷野的那个情况啊，其实我们在去的时候那个天气还是比较好的，还不是那个很炎热的时候。在旷野里走一天的这个路程啊，是非常辛苦的路程。如果没有水啊，没吃没喝的话啊，所以以利亚不是去逃，虽然这里说他逃命，但是其实他是去求死的。所以他说他坐下来，坐在这个罗藤树底下就要求死啊，然后跟神说，他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其实这里不是以利亚的骄傲，他想比别人都强，而是他内心呢，从这里我们知道他内心有一个盼望啊，就是到了我这里，我盼望着能够比先贤的圣徒，比列祖还要强，我愿意为神做见证，愿意神使用我，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一切都付上这个代价，神能够使用我，使以色列人悔改，使我们能够复兴起来，复兴到原来这个以色列民族能够归向神的那样美好的光景。所以他在心里边有着这么一个盼望。其实他所做的真的是应该说是胜于列祖的哈，在圣经上独一份哈，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知哈。但是到这个时候他失望了，他觉得没有果效，因为在他心里，在那个坚忍的那个过程中哈，忍耐的那个过程中，他心里一直盼望着那个场面啊，盼望着以色列人悔改啊，盼望着巴利的庙啊什么这些先知被拆掉除掉，盼望着这个君王能够带着全民悔改，我们一起归向神，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所以他觉得把命放上都值得的。他坚持了这么久，在这个时候他说罢了，你不如把我杀了算了。他说我也不强于我的列祖，我也做不到，我已经尽了我的能力，做到我认为能够最大的努力了，没有效果。所以他就求死了。这个时候呢，神派了天使来找他哈，让他两次拍醒他，我觉得第一次让他醒了吃喝，然后他又睡了，大概是非常疲劳了，这个走着在旷野这一天的路程，体力消耗很大了。 然后第二次天使又来给他吃喝，然后说你要走很长的路，然后他就起来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是去找神了啊。然后他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哎呀，我不知道我们侍奉的弟兄姊妹哈，我自己是有这个体会哈，有多少人现在想躲在洞里边的，很多时候恨不得就挖个坑让自己藏起来算了，不想出来见人了，很辛苦，觉得哎呀，侍奉的没有力量，没有果效，然后很疲劳，然后就想把自己藏起来，我自己的挣扎里边有很多次了。所以这个以利亚，当时我读到这里啊，我心里真是觉得，哎呀，我说他找了个洞哈、啊，跑到何烈山以后，他找了个洞藏起来了。其实，在神面前我们藏不住的，所以这里讲他在洞里边，神的话临到他，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藏在这里做什么呢？”不是神的工人，神的先知吗？不是要把一生都奉献给神吗？不是任神所用的吗？神没有召唤你，你怎么躲洞里了？在干什么呢？那以利亚就回答他了，他说：“我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这是他的经历，这是他的软弱的一个原因，我相信比我们的原因要重啊。他说：“我为你大发热心。”确实是他发热心发到他自己命都不要的程度了，他忍耐了那么久啊。他说：“我为你大发热心，然后我看到了他们背弃你的约，很想求神怜悯，让他们能够悔改。”然后他说：“我发了热心，我做了这些。”他说：“但是他们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就剩下我一个了，剩下我一个了，还要杀我。再把我杀了，在以色列中，耶和华的先知就绝了，就灭了。都这种情况了，那你说我不在这儿，我在哪儿呢？”这是他跟神，我认为不是抱怨，这是一个陈述哈、啊，就是他的经历，他所看见的就是这样荒凉的光景，没有力量再去争，再去做了，不知道还应该能做什么。这个以色列人都3年0.6个月的旱灾啊，知道死了多少人呢？所以后来说以色列家多少寡妇，死掉多少人？难道再来一次吗？再来一次，以色列人可能就绝了。连亚哈王都出去找水了，说怕着我们境内这个牲畜都绝了。所以那么大的灾难到现在了，怎么还不回头呢？没得可做了。这就是他的心情。神说你做什么呢？他说我曾经大发热心呢，我也没有想在这儿待着，但是我还能做什么呢？我已经做完了。11节哈，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神说：“你躲着没用，你还是要到我面前来吧。”所以这些想躲起来的弟兄姊妹哈，在服事里哈，像我一样的哈，就是你需要站到神面前去哈，挖个坑藏起来不管用哈，所以神说：“你站到我面前来。”那个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然后在他前面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然后什么地震后有火，想来那是非常令人恐惧的一些自然现象哈。当他看到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在心里边？神还是那一位有能力的神，神的能力从来没有削弱过。你所说的那荒凉的光景嘛，其实那不代表神没有能力。神的能力从来都在那里。只是当神在以利亚面前出现的时候，神不在其中，神不用那一种强势，那一种威严的形状出现哈、啊。所以听起来这一段经文真的是很感动哈、啊。所以他说在其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了。就出来站在洞口啊，蒙上脸站，他怕看见神啊，站在洞口，然后有声音对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还是一样的问题啊。 让以利亚来反思一下，让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在做什么。很有意思，以利亚的回答一模一样，几乎哈，他还说这一堆，他说的我为你大发热心，然后你看他们背离你，然后他们也不回头，然后他们杀了那么多先知，连我也一样要杀，所以我就站在这儿了，这就是我的原因。接下来哈，从十五节接下来我们看很有意思，神没回答他这些问题，神没有说你大发热心发对了，他们杀你是不对的，那个不对的你就不要去因着别人的不对来去置气了，那你还是我的仆人吗？我让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他没有给他做思想工作哈，没有劝慰啊，没有说你这样做还是很好的，我还是很知道的啊，没有这些劝慰，只是以利亚在回顾，神让他往前看，神说你去干这个事儿，你去干三件事。一件事是高哈薛做亚兰的王，亚兰是以色列的敌国对头哈，一个是高这个敌国的王，再一个是高以色列的王，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要把先知的职分传承下去，去找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就是你的工作要有人接续，一共告诉他三件事啊。这三件事不得了啊，这个要高亚兰王啊，神要告诉他你的敌国啊也在我的手中啊，虽然他是亚兰王，但是你不要以为他自己做王啊，那没有神允许他是做不到的，他也是神手里的一个工具罢了。以色列的王当然还是在神的手中，之后他说要去找这个沙法的儿子以利沙接续你做先知。以利亚在这里看他的苦情自己的苦情的时候哈，神呐，我很苦啊，你看看我为你发热心呢，然后我也努力了，然后你看看这个环境一点也没改变，你怎么不做点事儿呢？叫他们改变改变吗？那我现在回去他们还要杀我，我现在很辛苦啊。他在讲他过去的辛苦，现在的艰难，神统统没有回复他，神告诉他你现在回去将来要做什么事，神要让他往前看，你还是神的仆人，你还有这个职责，你需要把你的工作忠心的进行到底。这是给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服侍，尤其是参与服侍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知道每一项服侍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每一样，所以我很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进入到读经的行列当中来哈，查考神的话，把神的话装在心里边，然后鼓励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参与到服侍当中去哈。你不去做的时候你不知道，但是一做的时候就很痛苦，因为人都是有罪性的嘛，大家一起服侍的时候就开始有摩擦，本来还觉得哎呀，弟兄姊妹们都特好，教会都特别好，这个可能今天讲到也给我们新受要受洗的弟兄姊妹打个预防针哈，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我说你一进入服侍，你一定会产生摩擦，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然后就产生了不愉快，产生不愉快的时候呢，有的人强势就要争，有的人呢觉得哎呀，我都信主了，其实我在外边都活得很辛苦了，我在教会里争什么争，我退了算了，我不参与这些事了，我躲了算了，其实有很多不但是不参与服侍，离开教会都是这个原因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儿讲过一个服侍的一个培训课哈，希望大家记得哈，你服侍从来也不是因为某些人的好，也不是因为这个教会的好，如果你服侍是因为神的原因，那你离开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神让你离开了，不是这个原因你没有任何理由，所以像以利亚这样逼得连命都快没了，其实神也说你没有理由跑到我这里来待着，既然是我差你出去的，你要把你该做的事做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存忍耐的心哈，只有在服侍当中才操练我们彼此相爱，操练我们能够同心合一。所以我在这里说，我们有家庭的弟兄姊妹呢，神给我们搭配的哈，往往我碰到很多的家庭了哈，往往你看这个夫妻哈，很少有那个性格很相近的，一般都是反着的。 这个他急性子吧，他就是个慢性子，他这个脾气火爆吧，他就是个另外一个就是个柔软的，一般他都是个反的性子。为什么神把这样两个人让我们配在一起呢？就让我们产生摩擦。其实只有在这个摩擦里边你才成长。所以前几天我们近身查经的时候读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哈，说爱是恒久忍耐哈。我就说如果对方不需要你忍耐的话，你还恒久什么呀？如果对方好得不得了，你看见他就爱，你简直是你可爱的人是比较容易爱的哈。既然说你是要恒久忍耐，就说明他可能做的很多事很多行为是需要你忍耐的。所以你叫恒久的忍耐。然后又有恩慈啊，所以家庭是我们操练的第一课堂啊。那到了教会以后呢，在教会里边参与服事是我们另外一个操练。教会里有个好事哈，好的这个情况哈，其实我们很多家庭也是神很大的恩典啊。夫妻都是基督徒的，这个就稍微容易一点，因为我们有一些最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是认同的哈。如果有一方不信主的时候，确实是稍微困难一点。那在教会里边呢，有一个好的情况，就是既是弟兄姊妹，就说明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愿意服在神的话下面，所以我们有一个基础的底线哈，是大家都可以认同的。这样的磨练呢，让我们稍微的能够怎么讲啊，轻松一点，因为大家都信仰的是一位神，认同的是一个真理哈，一样的理念哈，所以但是把我们知道的道、知道的真理能够活到生命当中，你是一定要用才能活出来的。就像说，弹钢琴，你可以教给他很多很多的乐理知识，但是他从来不碰钢琴，他是不可能弹的。那碰了钢琴以后，他不管有多少知识，他还要经过苦练，他还要每天弹多长时间，一直不断的坚持下去，他才有可能达到那种熟练程度，把你的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我们今天信主也是一样的，我们旧有的很多的世界观哈，思维方式啊，就一碰到这样的事我就会这样去做决定的，这是我们习惯里边来的。这个习惯我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过哈，我说你放心，遇见一件事哈，你的第一反应 90% 以上是错的，因为那个反应是从你的血气来的，从你的肉体，从你原来的习惯里来的。而你需要把神的话装进来，消化了，再思考这件事儿，我如何用这里的原则来处理，这个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基督徒做事儿不怕反应慢啊，反应慢一点不要紧，因为你需要一个反应的时间，你需要祷告，需要把神的原则拿出来思考这件事我应该怎么样处理。经常这样做，你的反应就会快了，就会学着顺着圣灵行事，不顺着肉体行事了哈。所以我们刚从服事我们讲到这里哈，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不要灰心，遇见困难是正常的，不会一帆风顺的。如果现在你读大学都读研究生了，然后我还天天给你拿个课本，你学1+1=2有什么意思呢？你就懒得做，你把它扔掉就算了吧，对吧？因为那都是你已经掌握了的，所以神给你的功课一定恰到好处，不会让你担不动，不会让你做不起来，但是也不会那么容易。所以每一件服事操练里边，你觉得我很得心应手，很容易，其实是不大可能的。那人呢，受了挫折以后呢，就容易灰心，灰心就容易把自己藏起来，尤其是这些很努力的人啊，就像以利亚这样的先知哈，这么伟大的先知，经历神，然后自己非常的专心的在神的面前哈，舍己，然后愿意去服侍主，像这样的情况，当他看到做工的果效得不到的时候，一样也是非常心里非常难过的。但是我们从以利亚身上学一个功课哈，你发现一件事，神的眼目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所做的事没有神的能力是做不到的，但是做完了的结果，他是很吃惊的，其实神是知道的。从现在我们回去看，我们知道以利亚还是至终是为神做了非常伟大的见证，在以色列人面前来 见证这一位才是神。这样伟大的见证他还是做出来了，神还是使用了他，他并没有失败。神在历史上一直走到现在，我们说犹太人民族的历史到现在失败了吗？他既然是神的子民，为什么他不活得更加光彩一点，反而这样这么痛苦，叫人家欺负？真是 你看到以色列所受的这些痛苦哈，心里真是觉得蛮难过的。为什么是这样子？神失败了吗？其实我们看见神没失败啊，神拿这一些给我们这些人看呢、啊，给我们后世的人来看，神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在历史上用这一个民族为我们做见证，用这样伟大的先知为我们在服事上做一个榜样，告诉我们你的服事其实没有逃过神的眼目。即使你有一颗心专心的侍奉神，你说虽然是小事，神说你在小事上忠心，无论是我们做多么小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内心是服事主的，主是知道的。那个结果好与坏，不必要因为那个结果来灰心。那个结果是在神的手里掌握着的。所以，要躲起来的弟兄姊妹，不要躲起来哈，先能够站到神面前去哈。其实我们也躲不起来。侍立在神面前，跪在神面前去思想我们目前的状况。有的时候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开始来诉说我们的痛苦哈，你看我服侍，我本来我确实是很辛苦了，然后我舍弃了很多，然后我又碰见这样的人在我身边，然后怎么整也整不好，你说我家庭状况是这样，服侍上这样，哎呀焦头烂额，就很多情况想跟神说哈。其实这个事儿神不知道吗？神知道。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以利亚的时候，看着学一个功课哈，神没给他解决这个问题。神，那你先帮我把家庭解决了，你让这个人先改变了，他一改变我就好了。神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哈，神没有说先把这个耶洗别处理掉，所以你回去不会有人杀你了，他回去大概还会面临这个问题。耶洗别虽然24小时内没杀了他，但是他回去的话还是压力挺大的。神没有处理他这个问题，神说我给你工作继续往前看，你还是我的工人，你还要做，再往前走。所以工作上的没有效果哈、啊，辛苦，这不是我们软弱的理由，不是我们停下来的理由。说我现在不行了，神说只要有一天我差你，你就没有资格说不行，你还是要继续的。所以以利亚领了命就走了，所以这位先知的顺服哈、啊，很美好，领了命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呢，他没有去告那两个王，但是他先去找了这个以利沙哈。当然在十八节这里，神告诉以利亚一件事哈，他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的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你看着一个都没有了吗？这里就剩下我了。神说还有7000呢，你不知道。所以我们也不用骄傲到就觉得就剩下我这么辛苦这么痛苦的活着，为神做工啊，你是很好啊，大概1/7000，所以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不光是我们，在世界各地有多少人在听神的话哈、啊，我是回到过中国的家庭教会哈、啊，我知道那个环境，拿着那个小马扎坐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大家都挤在一起啊，那个夏天的时候那么热啊，这个冬天的时候很冷，就能够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听讲道，听几个小时啊，所以不光是我们一个人来教会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追求啊，今天你说我要站起来装备，我奉献，其实有多少个神学院呢、啊？全世界各地有多少蒙神呼召的儿女在那里努力，在那里装备啊？今天你流泪祷告，你说我舍己，哎呀，这个人欺负我，我还是要爱他，爱是恒久忍耐。你放心，像你这样的人可能也有好几千，就在这个时候也跪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不是独一份哈、啊，神说我还留了很多，你不知道。同样也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孤独的，神为自己所保留下的人哈、啊，很感恩，我们也是其中之一哈、啊， 所以后来呢，这个以利亚去见这个以利沙，我相信以利沙至少是这七千分之一了。如果不是神点着名的说你去找他，以利亚不会去找他的。这个以利沙，大家看从十九节开始哈，这以利沙这个形象真是不大好哈。他说他在耕地啊，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整个是个土豪啊。不好看啊，这个样子。十二对牛啊，那个时候以色列刚经过了3年零6个月的旱灾，人都饿死了，连亚哈王连皇上都出去找水了，说怕牲畜都饿死了，他家居然趁十二对牛啊，他家很有钱啊，这土豪啊，自己还赶着最后一对，前面很多仆人嘛，肯定是啊，在那里耕地啊，在那里赚钱淘金啊。所以当以利亚看见他的时候，哎呦，就这个人呢、啊、就这样啊。后面的记录我们也知道，以利沙长得也不大好看，大概是个秃头啊，长得也不那么那个让人能看上眼啊。那以利亚看到，哎呦，就这个人呢、啊、神让我就去把先知的职分传递给他啊。然后以利亚去了，他就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这个咱们，哎，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觉得做中国人真是很好啊。这个咱们中国人就比较理解，能够理解为什么外衣搭在身上他就跑过来。咱们中国人讲这个衣钵的传承哈、啊，就是把这个外衣搭在他身上，其实是说我要把我这份衣钵传递给你哈，你是接班人的意思了哈。所以以利沙赶快跑过来，他说的，我先跟父母告个别，然后我就跟随你。那以利亚说的，你回去吧，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也没跟你说什么。你这样这么有钱，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穷的没地儿待，我在这儿站着，也许一会儿，也许别找人来就把我杀了。你要跟随我，你想好哈。你在这里吃喝很满足，你家这么大的家业，你在这，然后你要跟随我，我没说没让你跟随我，你自己想好就是了。所以这个，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沙哈，他回去以后就宰了一对牛，然后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跟随了以利亚服侍他。宰这一对牛啊，用套牛的器具烧了，这个叫咱们叫什么叫破釜沉舟了啊，把家当都烧了，然后给大家吃，把肉分给大家了，不要了，然后跟着以利亚走了，去服侍他。后来我们知道以利沙成了，他其实不是先知学校里的学生，以利亚有个先知学校哈、啊，他教授很多这个人来学习神的道，大概学习怎么样做先知。以利沙不是学生，以利沙是个伺候他的，倒水在他手上的，大概就成了个仆人，成了个书童样子的人。但是以利沙是这么一个大富豪大富户的哈、啊、以利亚其实是个穷光蛋来的，什么都没有哈、啊。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心内心有什么样的感触吗？以利沙这个人哈、啊、虽然他表面是一个贪财的赚钱的，家里很有钱的人，但是他一定是那七千分之一哈、啊、神说我给自己留了七千个人，没有向巴利亲嘴的，他一定是，不然的话神不会突然间呼召他，如果他是个拜偶像的人的话。这个人他在神面前的敬畏之心哈、啊、预备自己的心哈、啊、所以我们心里很安慰啊，神是知道的，神不会因着外表来看人啊。神说你们人是看外表，但是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的。所以这一个人虽然掉在这个在我们说今天说在这个金钱的这个窟窿里边哈，家里这么有钱哈，富户哈，虽然看上去跟属灵的好像差好远哈，但是神是看他的内心的，神是知道的。所以这个人他最后能够破釜沉舟的，能够把这个牛啊套牛的器具都烧掉啊，然后跟着以利亚就走了，去过这种服侍他的这种生活，他不是一念之差。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张牧师曾经所讲过的，我们不要相信我们自己只是一念之差，其实为那一念你预备了很久了。 人心里存的善，它就冒出善来；存的恶，它就冒出恶来。存着敬畏的心，它反应的时候是敬畏的；存着那个懈慢的心，反应出来就是懈慢的。人不是一念之差，人的那个一念的那个差呀，是你要知道你长久以来在心里预备的。所以那天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还跟大家分享哈，我认为我们基督徒知道悔改哈，但是有时候悔改的不够深度啊，不够力度啊，所以我们知道，哎呀，有时候我在家里又吵架了，然后哎呀，主啊，真是对不起，你看我又错了，我就是一时没忍住，我下回多忍忍，我就不吵了吗？其实你不是一时没忍住，你是从根儿上就不想忍，你从来那个根儿啊，从来没有悔改过，从来不觉得那个是错了。我吵架我发脾气是不对的，你从来不觉得，哎，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那一下吗？虽然我也悔改，哎，主啊，对不起，你看这个事儿反正是不大好吧，然后传出去见证也不好，弟兄姊妹都知道了，你看这个脸上也不好，我是做错了。但是我说这种悔改哈，其实它不到位啊。他，你是觉得自己就那一念之差，忽然间就暴躁起来了？其实不是，是长久的在心里积压的。而且就今天暴躁完了，就照这个悔改内容来看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哪儿错了。所以我相信你下回还有二念之差，一定有啊！你绝对改不了。你没有想着内心的，因为主是这样爱我，给了我这么多的忍耐。我说在神面前哈，在人面前，我老觉得我付出很多，别人就是那个不领情的，就是怎么讲啊？那个得罪我的那个人哈。但是其实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你知道主为我付出多少啊？然后我这么不着调，真的是。有的时候我前两天跟孩子们分享还说，我说是软弱啊，人要认清自己，我真的很软弱，我说这个手机啊就胜不过去啊，一天到晚拿着这个东西占了很多的时间，恨死自己了，我说这个当我做这些事儿的时候，神看着不心疼吗？不难过吗？如果神跟我这个发一通脾气，什么烈火了地震了在那里，你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但是神还是用微小的声音跟你讲话，还是劝你悔改啊，劝我们回头啊。那我们用这样的天崩地裂的态度去对待别人，无论是你的配偶还是你的孩子，其实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它不对的根本在于我没有领会到神对我的恩慈啊，所以我需要把这样的恩慈给别人啊。当你领会这个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改，你才有可能知道我真的是忘恩负义，真是不对。你对别人的对你的忘恩负义就没那么大气了，因为你本身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你先去找跟主的关系，找好了以后，你对待人的时候，你才能够看明白。所以我们对待自己的软弱哈，求神帮助我们悔，我们是要悔改，但是不要太肤浅了哈，太那个就觉得我行为上差了一点而已。其实我们想想，好多时候我们的悔改那不叫悔改，那叫自己给自己开脱，仅此而已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比以前已经好多了。我要是不信主的话，我更加麻烦。就是给自己很多开脱的理由是不好的哈。那我们从以利沙那里引到这里哈，就是以利沙这一个反应哈，其实它不是一念之差的反应，它是在心里预备了多久了？像我这样一个人，家里土豪，又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也能侍奉你吗？我也能够人家以利亚那是举国都知道的一个时代的伟大的先知哈，我跟他那差太远了，我哪有那个交集啊？我只是心里很爱慕神，敬畏神，我愿意预备自己有一天能够为神所用，也看到了这个时代的丑恶，我相信这是他长期以来的预备，那个时候神呼召他哈，所以我们常跟弟兄姊妹讲哈，在侍奉中我是劝弟兄姊妹不要自己疯狂的乱跑，要等候神的呼召，当神呼召出来的人，神是负责任的，神给你使命，给你力量，他愿意负责到底哈。但是你自己乱跑的时候，有的时候里边很多的私心呢，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为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哈，其实那个用属灵的原则把自己骗了，那个不好。但是 我在这里想鼓励弟兄姊妹哈，当我们等待神的呼召的时候哈，不能躺在床上坐在那里等哈，那要积极的等待啊。像这个以利沙一样，虽然身份觉得实在是不配啊，能力也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放在神的手里边，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然后我愿意有一天，如果主啊，你愿意用我，不嫌弃我的话，我就用这一生来服侍你，等待着那一个呼召，在积极的等待哈。我们很感恩啊，今年我们有七位包括 full time part time 的这个神学生哈、啊，在神学院就读哈、啊。明年我还希望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愿意勇敢地站起来，来装备自己哈、啊，来服侍神。我并不是说一定是神学院毕业的才能服侍神，但是你不要骄傲到认为你不用读神学，那里是一个装备的地方，会让你的思考的面会开阔很多，让你了解更多的因为有教会以来到现在，我们说下周就圣诞节了哈，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你不要忘记了那里面有多少先贤圣徒，多少神的仆人的工作在历史当中哈，你是需要去了解，需要去学习的，神学院只是一个装备我们的地方，当我们愿意去装备自己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表达，所以我盼望着弟兄姊妹们今天回去有这个感动，就在神面前祷告，我知道我很渺小，知道很不配，我知道现在我还没有办法放下工作的责任，放下这个放下一切来跟随你，就像以利沙那个时候还在拿着牛耕地啊，我知道我现在还是这种状况，但是我愿意成为这1/7000啊，不管神在这个世代留下了多少人，我愿意成为其中的一个，愿意成为那一个预备自己渴望着神的呼召的人。我记得我刚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哈，有一次神学院的廖主任到我们教会去讲道啊，那时候还在宋恩堂哈、啊，那我进去的时候已经晚了，听到最后就是听到他呼召，然后我和刘坤就走上去了，结束以后哈、啊，跟我们牧师谈的时候哈、啊，我就说，哎呀，其实我等这个呼召等了很久了。我当然我不是说主任的呼召就完全就代表神的呼召哈、啊，但是当时他的呼召在我内心的触动，我说我盼望已久啊，终于等到这个呼召，我可以站起来。我盼望着我们弟兄姊妹在内心也是这样的哈、啊，盼望着那一天当神。借助他的仆人来到你面前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你的时候，你可以勇敢地站起来来回应他。这个时代不比以利亚那个时代好。以利亚那个时代是以色列民的败坏，背弃神的约，拜偶像。我们这个时代，我不知道我们分享了多少了，我们看看世风日下，很担忧我们的孩子们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世界啊。我上次我们小组还在分享，我说中国吧就20年啊，大概就已经没有了底线。我说我小的时候要说一个人有作风问题哈、啊、这个人很麻烦的。这作风问题是很大问题。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冲破了第一道底线，就是二奶三奶都无所谓了。你没有才有问题。你有说明你有能力。然后现在这个同性恋的这个问题，哎呀，什么媒体的报道啊，什么影视啊，文艺的作品呢、啊，都在美化这个东西。我说我们的孩子们将来怎么办呢？面对着这些状况，然后看到我的心确实是，常常想我们自己的祖国，想中国哈、啊。我觉得神把我带在这里，让我信主了，我内心深处常常有这个盼望，有一天能够服侍我们的祖国的同胞哈、啊，让他们能够认识神哈、啊。我知道神在有历史以来差了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宣教士到中国去哈、啊，真是非常的感恩哈、啊。那盼望着我们自己本来是华人，我们本来是这个民族的，我们为自己的民族，为自己的国家能够。有这一份心，尽一份力哈，有朝一日我们也能够把福音带回到祖国去哈。我自己本身原来是学教育的，所以我在这方面可能看的比较多吧。我就觉得，哎呀，我们 中国的教育状况真的是堪忧啊，父母不知道怎么教育，负不起这个责任来，学校社会负不起责任来，然后这些孩子们犯罪，然后校园里边的犯罪，然后把他们弄到这个管教所，其实管教所和监狱管出来的不是改造好了的人，那可能比进去的时候还要坏，还要成熟，还要能够抗压力，出来犯罪的力量更大。就是看到一些报道啊，让我内心非常的挣扎，非常痛苦哈、啊。我觉得我们看一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哈、啊，看看这个世代真的是败坏了。我们如何能够在这个世代成为神荣美的见证？这是要神要把这件信息放在我们心里边哈、啊。这一个是从天上来给我们的呼召，主耶稣呼召我们，把我们的命救回来了，不单是让我们在这里可以坐下来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真的享受。我们基督徒的弟兄姊妹，我们得说我们真的享受。你跟世人真的不同，在你面对你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你面对艰难的时候，你发现你跟他们很大的不同，因为你心里有信，你心里有靠，你有主在，你知道不会有问题的。你知道神说了过重的担子不会给你，你知道你在试炼当中神会开一条路让你出去，你知道这一份平安和喜乐是世人没有的，我们真的是享福，所以神说他把他的平安赐给了我们。那我们拿到了这一些，神并不是让我们只是知道自己享受的，我们享受与主的关系，神把这个福音的使命托付给了我们，神没有让天使去传福音，神让我们每一个不完全的人，每一个还自己还在挣扎的人，有这样的使命去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啊，这也是我们的呼召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内心深处都有，把它存在你的心里边，认真的积极的去回应它，即便不是今天你就能够闯出去做事情，但是你的内心，我盼望着像以利沙的内心一样，能够忍耐等候着，到时候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站起来，能够往前走，而不会再推推拖拖躲躲闪闪啊。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个世代的败坏需要教会能够像灯台一样亮起来，需要教会能够降服在主的面前，如果教会里边都没有盼望了，世界上就没有盼望了。如果我们都不降服在主的面前的话，如何能够让世界降服呢？如果我们对真理都不知道，教会里边没有真理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如果这里不传扬真道了，那世界上从哪里听得到真道呢？所以这是我们的使命啊，这个时代缺乏这样的人呢、啊、缺乏这样勇敢的愿意把神的道传扬出去的人，忠心的去传扬神的道。所以神说所求于管家的要他有忠心。我们有侍奉神的心的时候，求神就赐给我们那一颗忠诚的心啊，把他所托付我们的事实实在在的忠诚的把它做完。所以今天在我们手中的弟兄姊妹，我们手中的服事啊，无论你是不是做得非常的辛苦，我真是求神怜悯我们，回去别躲在洞里啊，去站在神面前，去跪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添加力量，继续往前走，这条路没有退路。所以刚才那一首握手的诗歌啊，真是很美好啊。向软弱挥挥手，向刚强握手。神让我们说，圣灵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不是软弱的心啊。软弱是我们真的是软弱了，是亏欠主啊。刚强才是对的。神让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有时候很灰心的时候，很难过，也想把自己藏起来啊。那最近我跟一姊妹分享啊，我说我现在想明白了哈、啊，神招我是当兵的哈、啊，当兵没有退下去死的，死死的战场上。神给你的岗位站在那里，你可以站在那里死在那里，但是你不要退下来，不要藏起来。既从神手里接受了这一个托付，既然回应他，就用你的生命去回应他。弟兄姊妹，你不会后悔的。 真是我，当然我信主，服侍主，大概现在从我信主开始到现在也是十年的时间哈。我从来没有觉得回应神的时候，到后来我后悔了，而是只是从来只知道自己不配，软弱。即便是这样软弱，神还是给了机会，神没有把这一个职分从我手里收回去，神说你继续往前走，就像对以利亚所说的话，神没有说你藏在洞里好好的安慰你一下，然后你在这里休息俩月再走吧。神说你要继续你的使命往前走。当神有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软弱退后啊。好，求神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的内心能够因着爱他，能够预备自己啊，积极的预备自己啊，一颗火热的心预备等待着神的呼召，我们能够有美好的回应来跟随主。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你怜悯了我们，你在你自己的恩典里呼召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家，使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也把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了，把教会托付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忠心的传扬福音，忠心的牧养你的教会，你的群羊。主啊，就愿这些托付，愿你的心意能够触动我们的心，使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使我们也愿意回应你的爱。主啊，我们爱你，主啊，帮助我们的心能够真实的回应你，能够愿意预备自己。主啊，有一天你来呼召我们，我们就可以像先知以利沙这样勇敢地站起来，来跟随你，放弃自己原有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属于你的，主啊，能够一生一世跟随你去打那美好的仗。主啊，当我们最终要去见你面的时候，真是巴不得这样的话能够从我们口中流出来，是我们生命的写照，我们也能说那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当守的道我们守住了，而且我们也深信在你那里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主啊，就愿你的圣灵激励你自己儿女的心，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恩典里边勇敢的来站起来，来跟随你，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你的手中。其实这是一件何等美好有福的事情。主啊，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你儿女的身上，也成就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孩子在这里也为我们一些在服事中软弱气馁的弟兄姊妹向你祈求。主啊，求你的爱来激励我们，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后退，使我们能够勇敢地跟随你奔跑前面的道路。主，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简短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